香港当局开始清理自九月下旬就被示威者占领的抗议活动站点。美国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学生已经占美国高校国际学生人数的31%，位居第一。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结构的转变还没有给劳动力市场造成巨大的震荡。
2014年11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伊朗和国际谈判员本周将齐聚维也纳，为伊朗核问题达成协议做最后的努力。美式橄榄球明星访问中国，希望把自己对美式橄榄球运动的热爱传播给中国的年轻人。今天的节目为您详细报道，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首先请安华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安华。
好了，谢谢林森。我们进入新闻时间。香港当局开始清理示威人士从九月底以来就占据的部分抗议现场，预计当局将陆续对其他占中人士占据的现场进行清理。下面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星期二，当局拆除了香港中央商业区政府办公机构附近金钟路段的路障。代表法庭执行拆除行动的一名执打主任宣布了法庭的命令。
上述地点的任何人请带上你们的物品立即离开，试图阻止执打主任执行法庭命令的人都将面临法律后果。
抗议者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一些抗议者已经把他们的帐篷和其他物品搬到附近一个地点，警方未对该地点采取行动。
我觉得大多数人不想留在这儿，战争只是要发出一个信息，其本身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挪到其他任何地方也无所谓。我们最终的目的是香港的真民主。这个帐篷留给警察去清理吧，我们到金钟附近的其他地方继续战争行动。
香港学生抗议运动领袖黄之锋说，示威者们得到指示不得与警察发生冲突。
如果他们只是清除中心大厦停车场外的路障，我们会接受。事实上，这并不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战争行动。此外，我们的战争行动仍会坚持和平非暴力的原则。不过，如果警方试图清理中心大厦以外的路障，将会令所有的示威者感到失望。
但是，香港拥护民主的议员李卓人表示，当局用法院禁止令来强迫抗议者离去是卑劣的行为。
首先，我认为港府要躲在民事案件，躲在法庭背后，以法院的名义清场，令人不齿。如果民众阻止清场，他们就会说这是蔑视法庭。我认为他们不应该那样做，因为这是伤害法庭的声誉，用法院反对人民。
上星期，香港高等法院下令抗议者清除金钟和旺角的路障，不过另外一处也被法庭命令要拆除路障的九龙旺角占中现场没有看到任何执法人员，法院没有对铜锣湾的占中现场发布禁止令。当局对金钟占中现场采取清理行动前，香港中文大学一项民调显示，民众对占中的态度在发生改变，近70%受访者表示抗议应该结束。香港特首梁振英就这次清场行动举行了记者会。
我认为到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占中者已经并且正在违反香港的法律。香港是个守法社会，香港人民希望占争者像香港其他人一样遵纪守法。占中者有关香港政治改革，尤其是2017年特首普选等方面的要求也已经非常清楚，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抗拒法庭的命令。
示威者要求香港2017年举行全面民主选举，中国当局八月决定所有香港特首候选人必须首先得到一个由亲北京人士组成的委员会批准，随后示威者们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据网络自由监督组织 GreatFire.org 的消息，那么全球最大的内容分发网站 CDN 之一的 EdgeCast 在中国遭到了防火墙的部分屏蔽。EdgeCast 的所有子网域全部被封锁。那么 EdgeCast 向在中国的数千家网站和 App 提供的云服务。几家国际大公司的网站受到这次封锁的影响，包括 The Atlantic、索尼移动公司的网站以及和火狐浏览器相关的网站。中国对内容分发网站的过滤一直存在，但是本星期呢，过滤升级。以色列警方说，两名巴勒斯坦人袭击了耶路撒冷的一座犹太教堂，打死至少四名犹太教徒，打伤六人。警方发言人萨姆里说，教徒们星期二在耶路撒冷的哈尔诺夫城区做晨祷的时候，手持斧子和枪支的袭击者闯入了教堂。萨姆里说，嫌疑人是恐怖分子，后来被警察击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责激进组织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从事煽动。阿巴斯随后发表声明谴责这次袭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表示慰问。克里在伦敦对记者说，这起袭击是彻头彻尾的恐怖行为，他敦促巴勒斯坦领导人予以谴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巩固政治支持和避免经济衰退，要求提前举行选举，并推迟实施有争议的销售税增收计划。安倍星期二举行记者会，宣布本星期解散议会，并提前于12月举行选举。他没有宣布具体的选举日期，但是日本媒体猜测有可能是在12月14日。安倍还说，他将推迟实施销售税的增收计划，直到2017年4月。星期一公布的经济数据意外显示，日本经济再次陷入衰退。虽然日本经济不佳，但是安倍的支持率仍然很高。他所在的自民党拥有议会坚实多数，有可能在选举中赢得更多席位。联合国星期二就一项决议案进行重要表决，提议将朝鲜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就其据称所犯反人类罪接受审判。预计这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将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的表决中轻易通过，该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权问题。由日本和欧盟草拟的这项决议案是以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为依据的，报告中详细列举了朝鲜数十年来有系统的处决、拷打、强奸以及大饥荒。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呢，要求安理会提议将平壤当局送交国际刑事法院受审。目前文本的决议案没有提及这一点。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原因是一个大陪审团不久将对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非洲裔青少年是否有罪做出裁决。密苏里州州长杰伊·尼克松说，那么这一命令呢，将让国民警卫队进入警备，在大陪审团宣布其决定之后，一旦福格森镇发生暴力的时候，得以协助地方警察。密苏里州官员没有说明大陪审团公布决定的日期。今年八月，手无寸铁的18岁青年迈克尔·布朗被福格森镇警察达伦·威尔逊开枪打死之后，当地爆发暴力示威，抗议者们星期一聚集在密苏里州的克莱顿市等候大陪审团的报告。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国际要闻，感谢收看。
我们来关注香港。香港的占中运动今天11月18号进入第52天。香港高等法院周二上午在金钟中信大厦外正式展开了清理障碍物的行动。那么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请海燕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海燕，首先给我们讲一讲今天在金钟啊 清理障碍物的这个行动进展的情况，有没有出现一些状况？
今天清理中信大厦外面这个进出口，还有这个天美道和龙汇道的交接处人行道，还有路上的这个路障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比较的顺利，没有出现是占领者阻止的状况。中间呢只有一点点的小的争执，首先呢就是在这个龙汇道和天美道这个交界的有一个环岛，这个在这个环岛要清理这个环岛前面的路障的这个方面的时候呢，出现一些争执，是因为占领者要求直达人员呢能够解释清楚具体清理的这个界限。另外呢，就是在我的左边呢，这个一些帐篷都是学民思潮的帐篷，在这个路的另一端呢，也就是下缺道，也就是这个金钟占领区的主要的道路，所以呢，在这个中信大厦这个代表律师呢，这也希望呢能够将这个天美道到下缺道的这个路障呢也清理干净。所以呢，这个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峰呢，他们跟直达主任还有中信大厦的代表律师呢，进行一些辩论争论，就是说他们认为就是中信大厦的车辆进出已经基本通畅，现在的地方呢根本不涉及到这个现在的存留下来的路障，还有帐篷呢根本不影响中信大厦进出，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个中信代表律师这个对这个禁制令的解释呢过于范围过于过大。
嗯，哎，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就是你所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我没说错的话，应该是金钟这个地方中信大厦附近。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在旺角那个地方也还有占领区，那么针对旺角那个地方的占领区，那么法院的所谓的叫临时禁令会什么时候来开始行动？
对，外界普遍估计会在星期三，也就是明天。
好像是
临时禁止令没有什么争议，所以呢先从这儿开始清理，完了大概外界估计直达主任呢还有法庭的直达主任还有警方呢明天会集中清理旺角占领区的路障。
好，海燕，最后再来说一说，就是刚才这些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这些占中的发起人这些组织他们是不是提出来一些什么样的条件，那么现在还没有清理的这些占领区又应该未来的这样的前景又怎么样？
对，就是在针对这个金钟的主要这个占领区呢，有两间巴士公司呢也提出申请，就是临时禁制令。法庭呢已经对抗辩双方呢进行了聆听，但是呢会押后进行裁决。另外呢，占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教授呢今天在《明报》撰文，就是提出两个建议。第一呢就是希望占领者呢如果能够撤场的话，撤离的话呢，能够跟就是学民思潮还有学联提出来的议员辞职发动变相公投能够挂钩，或者呢要求占领人士呢能够缩小占领范围，也就是说将整个的这个占领区呢退缩到政府总部外还有立法会的附近，这样呢减少对民生的这个一些干扰还有影响，这样呢能够不让这个反对占领运动的民意呢继续上升，能够争取民意来发展长远的这个民主运动。
好，谢谢海燕，这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的报道。
谢谢。
参加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上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方面，距离台湾的9合1地方选举还剩下11天，各个媒体和机构都纷纷发表最后的选情民调。原本在地方执政版图中不占优势的民进党，据说气势咄咄逼人，从南到北向陷于苦战的国民党发起了全面的进攻，争取以地方包围中央，为2年后总统大选积累能量。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波，请许波来介绍最新的情况。许波你好。许波在线上吗？
你好林森，听得见吗？
哎，听得见。距离这个台湾的这个所谓9合1啊，就是地方选举已经临近了。刚才提到有很多的这个民调结果，那么先说说这些最新民调结果的情况怎么样？
好的，那么根据台湾的选举规则呢，选举日10天之内要禁止各个媒体来公布民调数据，以免影响选举。所以各个媒体呢都赶在叫封关日这一天前呢来公布最后一轮的民调。那么我就综合各家最新的民调呢，看来全台湾有6个直辖市和16个县市。那么在这个6个直辖市，也叫6都16县市，这里边呢，执政的国民党目前呢在9个县市领先。那么在野的民进党占优势的县市呢有8个，无党籍执政的县市呢有可能由目前的1个增加到2个，而中部的云林、彰化和南投3个县呢，则是选情紧绷，最终鹿死谁手呢还很难确定。那么在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在国民党执政的16年的这个首都台北呢，情况对执政党有些不妙。具有绿色背景的这个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呢，他在各家民调中都呈大幅度领先的态势，领先幅度呢从这个11%到18%不等，其中以这个民进党的自由时报公布的领先幅度最高，说领先40%几。那么这样的话呢，国民党的选情就非常危险。那么国民党选情不仅在首都拉响，而且在这个全台6都这个选情当中呢，6都就是6个直辖市。那么国民党目前只有在新北市和桃园2个市占据明显优势，台北选情我们说岌岌可危，就连多年的老根据地台中市呢，看来也不好说这个鹿死谁手。
那么台中的情况如何呢？许波给我们介绍一下。
台中呢这一次挺有意思，有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呢，台中的选情其实台中的重要性其实一点儿也不逊于台北。为什么呢？因为观察人士都认为台中呢是全台的一个重镇，那里的这个候选人胡志强呢已经连续担任了3届的市长，但是他的民进党的对手叫林佳龙，他呢打求变牌，气势呢一直很高，领先度一路领先。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台中的这个地位很重要呢？因为过去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看台北市，不，你看台湾这个地方执政的这个版图，它有一个蓝绿这个分界线，就是台湾中部的一道河叫浊水溪。那么浊水溪以北呢基本上是蓝营的地盘，浊水溪以南呢基本上是绿营的地盘。那么台中呢是位于浊水溪以北的一个台湾重镇，很大的城市，大概仅次于台北和高雄。那么如果一旦这个台中要落入绿营的版图，那么就会改写就是台湾多年来叫绿营不过浊水溪的这样一个政治版图。林森。
许波，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刚才谈到，就是好像国民党的选情是令人感到担忧啊。那就是说，是不是说现在台湾的这个选举啊，可以说是大局已定了？这个国民党好像这次可能就是不会占上风了。那么国民党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不是就甘拜下风，就这样了？
这个舆论大多数舆论都认为呢，现在就连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士呢，也认为台北呢恐怕这次要变天，就是由蓝天变为绿地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观察人都看到，最近这几年呢，台湾经济发展非常缓慢，贫富差距拉大，以及那个薪金增长的缓慢，就导致了老百姓怨声载道，这就损害了执政的这个国民党和马英九政府的形象。那么我们都知道，保持两岸和平以及两岸经贸往来呢，曾经是马政府的一个最大亮点。但是最近啊，今年早一些时候发生的这个太阳花学运，以及呢刚刚现在还在这个爆发当中的这个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呢，又重挫了这个执政党的形象。他们认为两岸红利呢没有让老百姓享受到，而只是让一部分人享受到了。所以呢，这个观察人士都认为说，大环境呢对这个执政党不利，国民党候选人现在也必须要承担，要叫概括承担这个不良政绩的这样一个后果。但是就像你问的那样，是不是就是说台湾大局已定，这次台北和台中都是由绿营来执政的呢？那还很难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台湾呢，蓝营它有一个基本盘回归的问题，就是说蓝营呢，许多这个蓝营选民现在拿不定主意，因为他们对这个执政不满，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候选人呢拿不定主意，不愿意去投票。那么现在国民党呢已经层层动员，已经开始呢动员到里长这一级，就是说呢要层层这个来拉票。那么最后的结果呢，人们认为很有可能会造成蓝营的基本盘回归。那么蓝营基本盘一旦回归呢，那连胜文和胡志强两位候选人还是有当选希望的。好，林森。
好，谢谢许波。这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波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
另外一方面还要再做一个止痕，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飞扬
我们再来关注美中关系。上星期，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宣布，中国学生在美国的签证的有效期限从原来的一年延长到五年。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星期一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学生已经占美国高校国际学生人数的31%，位居第一。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王子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11月17日公布的数据，2013到14学年，共有886052名外国留学生在美国高校学习，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1%。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人数最多，占美国大学国际学生人数的31%。2014年国际教育交流开放门户报告显示，美国仍然是国际高等教育的最主要目的地，其国际学生人数比世界第二英国高出近一倍。11月17日到21日是美国教育周，美国国务院主管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埃文·瑞安在教育周的第一天在华盛顿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在几十年来都是教育界的黄金标准，这从数字就能看出。正如你今天看到的数据，世界各地的学生都想来美国接受教育。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注重批判性思维与分析，是研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很好的机会。今天我们了解到还有农业，美国有很多机会，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绝对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产品。
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人数在2013到14学年达历史新高，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学生涌入的推动，其中本科类中国留学生增幅达18%。印度和韩国在国际学生人数上依次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中东和北非国家在这一年异军突起，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学生人数占8%，排名第四。
Under the new arrangement, Student exchange visas will be extended to 5 years.
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10日在北京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了美中两国新的签证安排。中国学生在美国的签证有效期限从原来的1年延长到5年。中国方面也宣布了对等互惠的签证安排。美国国际教育协会主席高级顾问佩姬·布鲁门塞尔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签证期限延长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减少了很多心理上的负担。
把签证期限延长到5年或者学术项目的全长时间，意味着中国学生当遇到家里有急事、遇上节日或者婚礼的时候，就不用担心能不能回去。他们可以回家，不用重新申请签证就回到美国。这真的简化了这些过程，让他们在求学阶段不用为回家而操心。
国际教育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艾伦·古德曼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美中学生的国际教育往来是促进美中两国相互尊重、互相了解的一个最佳渠道。在最受美国大学生青睐的出国留学目的地排名中，中国位居第5名，是前5名中唯一一个欧洲以外的国家。
我想这对美国的学校和教育工作者发出的信息是，如果你要培养你的学生成为世界公民，你需要对中国有一些了解，你需要在中国待上一段时间，你要能够与来自中国的人合作。从中国的方面来说，自从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之后，北京和中国所有的高等教育人士都在欢迎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这也很重要。你需要接受方愿意接受其他国家来的学生，特别是美国。
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华盛顿报道。
与此同时，美国西部洛杉矶市市长艾里克·贾西提在广州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以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前来美国西部的洛杉矶疗养。签署这项备忘录的美中9个签字方包括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以及西达塞纳医院。贾西提希望推动中国人前来洛杉矶旅游和投资。将近90万国际学生在美国的大专院校就读，人数超过以往，其中大约一半是亚洲学生，而大部分来自中国。美国是全世界外国学生最多的国家，在美国的外国学生的人数稳定的增长。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国际教育协会的一份最新报告，在2013至2014学年里，有超过886000名外国学生在美国的高等院校就读，比前一个学年增长了8%。仅仅10年里，在美国的外国学生人数就翻了一番。这个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中国的本科生所推动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表示，
In the US,
美国的学校强调课堂讨论，重视学生的个人意见以及与其他人，像是与教授和老师辩论的能力，这是我想要体验的氛围。
中国学生人数持续增长的同时，来自科威特、巴西、沙特阿拉伯甚至是伊朗的学生也有显著增加。目前在美国高等学府就读的学生中，有超过4%是外籍生。教育工作者表示，美国学校中的外国学生队伍有助于学术交流。目前大约有4000所美国大专院校可以容纳更多的外国学生。国际教育协会的副主席班达里表示，
国际学生对美国的课堂和校园有很大的贡献，他们的观点为那些可能从来没有机会到海外留学的美国学生们提供了国际视野。
而外国学生来美国念书对美国的经济也有好处。
This year,
外国学生今年的学费还有住宿等其他费用，总共为美国各州及联邦政府带来270亿美元的收入。
美国国务院和教育部也鼓励美国学生出国留学。
We believe that study.
我们相信出国留学可以增加美国学生的竞争力，让美国学生获得在21世纪成功所需要的外语能力以及国际视野。
大约有29万名美国学生在2012至2013学年出国留学并取得学分。欧洲，尤其是英国，仍然是美国学生的首选之地。但最新一期提供国际教育交流资讯的门户开放报告指出，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现在选择到拉丁美洲和中国留学。
目前中国是美国学生出国留学人数排名第五的国家，有超过14000名美国学生在中国留学。
美国学校持续吸引全世界的年轻人，与其他国家的交换学生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是星期一到星期四，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时事大家谈》。接下来我邀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黄耀毅来介绍下一个小时《时事大家谈》的话题。欢迎耀毅。
林森您好。下一小时我们两个话题都是跟那个气候有关系哦。第一个是我们知道这个奥巴马总统呢，他到这个中国之后呢，他跟这个中国签署了这个这个气候变化还有这个减排的一个协定。我们知道美国同意在2025年之前呢，把这碳排放减少26%到28%。那么中国呢也同意说在2030年开始会来递减来这个减排。那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对于这个气候变化的前景是怎么样。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当然这个共和党掌控了国会之后呢，共和党方面这个对于气候变化的态度跟奥巴马总统又是不大一样的，所以会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因，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进行讨论。
还有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呢，我们看今天我穿了蓝色的，就是让我们今天来讲这个 APEC 蓝。
APEC 蓝，
对，因为这个在 APEC 期间呢，很多人享受北京的蓝天哦。但是呢，我们根据美国大使馆那个气候的数据呢，其实在这个 APEC 蓝 APEC 结束之后的第二天、第三天呢 ，APEC 蓝就已经渐渐的消失了，这个灰蒙蒙的天空又再次出现了在这个北京的天空上面，所以我们讨论说要怎么样能够继续让 APEC 蓝继续的蓝下去，还是说它只能够存在回忆里面？
说到这儿，就是好像中国在2016年要举办这个 G20 二十国集团峰会，那么现在网上又有一些网民来说，会不会有这个 G20 蓝？
G20 蓝，
好，谢谢耀毅啊，感谢耀毅来介绍《时事大家谈》的话题，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新闻。阿富汗官员说，喀布尔一个外国人居住区发生了自杀炸弹爆炸，造成至少2名警卫人员死亡。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说，一辆满载炸药的小型卡车星期二的清晨冲撞喀布尔西城区的一个外国基地的大门。塔利班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爆炸震动了喀布尔市中心使馆区数公里外的窗户，袭击地点上空升起了浓烟。北非基地组织的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公布了一个视频，显示一名法国人质和一名荷兰人质请求本国政府通过谈判争取他们获释。伊斯兰马格里布将该视频放在一个圣战者的网站上，视频显示被拘押在不同地点的2名人质。法国人质拉扎维奇用法语说，他已经被扣押了3年，病情严重，恳请法国总统奥朗德帮他获释。没有线索显示拍摄这段录像的时间和地点。荷兰人质莱格也在视频中请求帮自己获释。拉扎维奇和莱格是2011年在马里遭到绑架的。法国和荷兰官员星期一表示，他们知道有这2段视频。据路透社报道，西方一份情报报告说，深圳的蓝号等中国公司通过一家中国银行得到了来自伊朗的资金。这种转账是为了帮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精锐圣城旅的海外行动。圣城旅向真主党、哈马斯以及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民兵等中东地区亲伊朗的激进组织提供武器、援助和训练。这份报告说，伊朗中央银行在中国石油公司旗下的昆仑银行开有账户。伊朗和国际谈判员本周齐聚维也纳，为在11月24日的期限之前 就伊朗核问题达成协议做最后的努力。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报道说，如果达不成协议后，后果可能会非常的严重。
像过去几轮对话的这类场景将再次显现在电视画面中。之后，谈判人员会关起门来讨论伊朗将保留多少有可能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允许何种检查措施，还有各方能多快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我认为双方都有相当诚意达成某种协议。
伦敦七千楼的中东项目副主任简·基尼蒙特说，尽管有七个国家参与谈判，但最后是否达成协议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他说，
我认为每一总统都有意愿达成协议，并且双方都认为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再出现类似的契机。
中国和俄罗斯也将参与此次谈判，中俄都展示了与美国和欧洲谈判人员一致的立场，但是两国特别是俄罗斯对伊朗问题抱有与其他各国不同的态度，这令西方感到担忧，尤其是考虑到俄罗斯目前对欧洲咄咄逼人的新政策。
俄罗斯希望与伊朗结盟，但并不希望看到伊朗真正成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发挥更独立的作用。
基尼蒙特说，俄罗斯最近与伊朗签订的协议可能为达成核协议铺平道路。这项协议允许俄罗斯加工伊朗的核废料，但是杜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阿纳什·艾特沙米表示，这也引发了一定的担忧。
Is Russia unilaterally deriving at deals that could provide？
俄罗斯是否在五常加一谈判框架外单方面为伊朗提供给出路的条款？这个问题刚刚浮出水面，对此我还没有答案。
即将展开的谈判中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各方能否缩小分歧，并说服政府中对此表示怀疑的决策者接受折中方案。艾特沙米教授说，尽管德黑兰方面有时放出强硬言论，但是努哈尼总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谈判队伍有人民授予的使命，他们把使命授予努哈尼总统，让他度过这个困难阶段，而他的使命也是他竞选时的纲领时，结束伊朗的孤立，把伊朗向外部世界开放，而达成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结束有关伊朗核危机的争议。
如果不结束核争端，伊朗经济将面临严重后果，伊朗已经受到制裁和低油价的打击，核设施还有可能受到军事打击，这些因素都加剧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但并不能使问题变得简单。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说，中央政法委书记、公安部部长孟建柱11月15日至17日对伊朗进行了访问，访问的目的是推动双方在新疆维稳方面的合作。孟建柱在伊朗会晤了第一副总理贾汉基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哈尼和内政部长法兹利等官员。中国是伊朗重要的外交和经济伙伴，也是伊朗原油的最大的买家。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中，美国没有跟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结盟。不过，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报道说，一些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成员称，美国领导的空袭帮助了大马士革政府。
美国领导的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开始后，之前同伊斯兰国作战的叙利亚政府军就撤离了战场。但奥巴马总统说，这不是和阿萨德结成抗伊斯兰国联盟的结果。
We have communicated to the Syrian regime that when we operate, going after ISIL in their airspace.
我们已经和叙利亚当局有过沟通。我们在他们的领空实施反伊斯兰国的行动时，他们的明智之举是不要挑战我们。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想和阿萨德发展任何联盟。他在叙利亚失去了信誉。
但这些反政府武装人士说，联军的空袭让叙利亚军队腾出手来打击他们，空袭还导致了一些反对联军的公众舆论，因为打击总统阿萨德的敌人被视为是帮助阿萨德。美利坚大学教授盖伊谢夫说，这让人质疑华盛顿的做法。
That's arguably the toughest, most complicated piece of this puzzle.
what to do about Bashar Assad. And there's
这也许是最难最复杂的问题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巴沙尔阿萨德？而且在奥巴马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当前的轰炸是在帮助阿萨德还是破坏他？我们在中东的干预最终是会让阿萨德更强大还是更虚弱？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说，关于美国在叙利亚的战略有着频繁的会谈和讨论，但没有正式的复审。
Are there hard questions being asked? Yes. Is there a discussion?
有没有提出棘手的难题？有。有没有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继续调整和考虑不同的选择的内部讨论？当然有。叙利亚是我们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危机之一，因此我们就多种选择进行讨论和争论是意料之中的。
卡托研究所分析员贾斯汀·洛根说，一些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方案也许会让奥巴马政府面临出乎意料的后果。
在中东，我们试图打击恐怖主义的很多活动都没有受到很好的反恐效果，甚至会引起当地民众的仇恨，从而让恐怖组织的说法更有市场。
什么是最好的斗争方式？帮助哪些组织？怎样帮助？华盛顿和阿萨德的盟友伊朗都面临这些问题。乔治城大学教授诺拉·班萨赫说，
和谁一起打击伊斯兰国，这又如何与打击阿萨德相协调？这些问题理清了，盘算自己的利益时就容易多了。
美军最高将领马丁·邓普西上将访问了伊拉克，并与库尔德领导人会谈。他说，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势头正在开始扭转，但他预计冗长的战役将持续很多年。
一个国际人权组织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警察在打击犯罪团伙的行动中处决了几十人。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首都金沙萨的警察打死了至少51名大都没有武装的年轻人，他们在住所外或是在集市上被处死，目的是要威慑当地的居民。人权观察还说，还有至少33人失踪，警方对此也有责任。人权观察星期二发表的报告是根据目击者的证词写的。刚果去年11月采取行动打击首都金沙萨的犯罪团伙，人权观察敦促将行动计划的负责人停职，并由司法部门对肇事者进行调查。英国和荷兰报告禽流感新病例之后，欧洲委员会采取了保护措施以遏制禽流感疫情的爆发。这些措施包括宰杀所有受影响的家禽，并禁止出售受影响地区的禽类产品。荷兰政府报告，一个家禽农场发现了高传染性的 H5N8 型的病毒。英国当局报告，在东约克郡一个养鸭场出现了一例禽流感，很可能是同样的病毒。欧盟官员说，这些或许与德国最近发现的禽流感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结构的转变还没有给劳动力市场造成巨大的震荡，但是随着经济增速进一步减缓，劳动力市场仍有可能受到重创。如何消除因此可能产生的巨大的风险，是中国领导层面临的挑战。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在中国经济中心上海，很少看到这样的烂尾楼，但是在中小城市，这样的景象越来越多。房地产业因为增速放缓，迅速的萎缩，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还没有遭受巨大的震荡。劳动经济学家陆明说，
因为现在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尤其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面，其实服务业里面劳动力的这个招工是非常紧张的，包括像现在这个家庭用的这个保姆、医院里面用的护工，还有这个餐馆里的这些 waiter， 其实是比较短缺的。
中国政府正在着手改革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支撑的增长模式，转向以消费推动的可持续增长。正是这方面的改革，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在经济增速降到6年最低水平的时候，仍然保持相对的稳定。但是世界银行最近提醒中国，应当考虑在明年增速降到7%的情况之下，如何避免劳动力市场产生震荡。在上海的建筑工地上，农民工似乎并不愁找不到其他工作，许多建筑工人放弃讨回建筑公司拖欠的工钱，转到其他行业打工。但住在工地的朱耀龙仍然希望能讨回工钱。
农民工没办法要吃饭，这里不给了，要另外找生活去做。
就这么回事，它跟国家欧盟的不一样，是吧？是两回事的，我们农民工只有自己找工作，找到了有饭吃，找不到没饭吃，就这么回事。
北京当局会密切的关注类似的抱怨是否在增多，因为那样将会导致社会动荡，房地产市场的滑坡将进一步拖累整体经济增长，而这正是中国的领导层在调控经济的时候将面临的最大风险。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两年半前抢劫并杀害两名南加大中国留学生的第二名被告博尔登星期二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南加州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曲明和吴颖两年半前在校外被枪杀身亡案，两名被告先后被定罪判刑。今年二月，主要被告布莱恩·巴恩斯被判处两个连续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的报道。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美国密苏里州州长尼克松宣布福格森市进入紧急状态，并调动国民警卫队协助维持安全，原因是一个大陪审团即将宣判打死黑人少年的白人警察威尔逊是否有罪。今年八月，威尔逊在福格森开枪打死黑人少年布朗，引发了当地持续几个星期的抗议骚乱和种族歧视的指控。美国之音记者马奇在下面的报道中为您探讨布朗案能否改变部分美国人无法接受的种族问题的现状。
福格森的白人警察射杀手无寸铁的黑人少年并不是争议的焦点，但几乎所有围绕本案的细节都成为争议。
这个案子在非裔美国人和白人之间看法极为不同。
前州检察官现任律师海因斯在博客上讨论福格森案，他特别提到一项调查显示有80%的黑人认为这个案子和种族有关，但在白人中持相同看法的只有37%。许多将此案视为种族问题的人说，他们希望把种族歧视的讨论提升到全国的高度。美国民权团体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要求司法部改变政策，关注针对黑人的警察暴力问题。他们的要求包括增加执法人员的多元性，让更多警察服务自己居住的社区。研究警察与少数族裔社区互动的专家认为，这是一大关键。公共政策专家斯考特曾经协助带动纽约市警察的多元化。
因为这种在黑人社区与警察间的不信任和差距，如果你无法与社区的民众做好连结，或者部署一些黑人警力，还是有可能触发类似的重大事件。
在福格森，这种警民之间的差距格外明显。一个黑人占绝大多数的社区，当地警察局里几乎清一色是白人。但是对部分人士来说，种族问题可能模糊了案件的焦点。比尔·约翰逊是华盛顿警察协会的代表。
不管你喜不喜欢，不论相关人员的种族，不论他们的社会及经济地位，不论警察部门的历史，对于一个警察来说，当他的生命受到威胁，或者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受到威胁，他就有权使用武力。
约翰逊也批评，将少数族裔警察放进少数族裔社区，并不是解决之道。
如果你真这样做，反而可能造成另外一种潜在的歧视，同时这也向少数族裔社区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白人警察不可信。
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布朗案与福格森警察局，初步调查并没有包括当地警局的雇用标准。为何让福格森这样的黑人社区拥有一个几乎全部是白人的警察局？美国之音记者马奇，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郊区的福格森镇，许多白人居民说，他们选择生活在那里是因为那里的多元化。因此，当没有武器的黑人少年布朗被警察枪杀，并由此引发抗议和暴力之后，这些白人居民感到震惊。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想知道小镇从此该何去何从。当地的一些教会率先在这个问题上开展了探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坦西姆发自福格森的报道。
在星期日的整个礼拜上，佛格森镇源泉教会的牧师威利斯·约翰逊都在探讨迈克尔·布朗今年八月遭枪杀这件事。他没有按以往的礼拜程序，而是让会众起立互相拥抱。他希望社区的人们开始进行一场对话，但他承认对话将困难重重。
It's not my challenge or my task to present to people how
and 我不是要告诉人们去怎样思考或者怎么做，但是我相信，作为牧师，我每天都这样认为，就是要促使人们去思考，去做些事，不仅仅和这件事有关，还和许多我们需要解决的人类问题有关。
他的教会与其他教会及附近的学校合作，帮助社区应对布朗之死所带来的冲击。他还试图为那些对该做什么和怎么做感到迷茫的人们指明方向。卡蒂·特恩布尔就是其中之一。
我觉得这里有想要改变的巨大动力，但人们不知道怎么做。
特恩布尔就是因布朗之事而来参加约翰逊主持的礼拜。
他帮助我了解了不同的观点，我觉得我们都需要相互交流，理解每个人对所发生事情的想法。
不仅仅只有特恩布尔一人想找到应对布朗事件的方法，但是约翰逊牧师担心不是每个人都有包容之心。
我担心的是人们得不到理解，也不想理解别人，不想想我们每做一件事是为了什么，双方都是这样。
福格森社区的一些个人和小型团体似乎受到鼓舞，想要努力解决种族和社会经济不平等这类根深蒂固的问题。但是特恩布尔和约翰逊牧师都认为，参与这类对话的人不够多，对话在短期内也无法实现。
由于那种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紧张关系，对话甚至是合作的实现还要一些时间。我们需要艰苦的努力，也要忍受长时间的痛苦。
福格森镇的许多人说，他们希望布朗没有白白丧命，希望他的死能为社区成员间的关系和警民关系带来切实的改变。VOA 卫视记者坦西姆·佛格森报道。
美国美式橄榄球的一名明星球员正在中国访问，他希望把自己对美式橄榄球运动的热爱传递给中国的年轻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最近，北京师范大学迎来了一位特殊客人，这就是美国国家美式橄榄球联盟 NFL 旧金山四九人队大名鼎鼎的外接手杰瑞·赖斯。看到中国球迷们身穿四九人队比赛服欢迎他，赖斯感觉棒极了，能给中国球员们指点一二，赖斯也是乐在其中。 NFL 名人榜上有名的赖斯希望把自己对美式橄榄球的热爱传播给中国的年轻人。
我的使命就是让他们知道美式橄榄球是最棒的运动，我参加过四次超级碗决赛，赢了三次。我希望能推广这项运动，让这里的人也为美式橄榄球而疯狂。
赖斯周末要到上海，作为特邀嘉宾，观赏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球队争夺美式橄榄球中国大学联赛全国冠军。据中国美式橄榄球联盟说，过去四年来，中国的美式橄榄球球迷从100万猛增至1400万，同期中国媒体对美式橄榄球赛事的报道也增长了10倍。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50多万韩国的高三的学生上周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在很多人看来，取得这场考试的高分将是迈向成功人生的第一步。 韩国的学生们在这种压力下感到不堪重负。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在首尔的报道。
学生们走进考场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他们的家长在为他们祝福，一些低年级的高中生也出来为考生们加油打气。17岁的李志宇解释了为什么这场考试如此重要。
这场考试能够决定你今后的人生。
李志宇并不是在夸张，韩国的高中生们要为这场考试准备多年。人们认为高分能保证进入顶尖的大学，获得一份高收入的工作，甚至在未来有更好的婚姻前景。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说，对于这场大部分是多选题的考试，孩子们的备考方式并不能激发他们的独立思考。而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韩国的学校。贾斯伯金是首尔梨花女子大学国际研究部的一名教授。
我想你在中国和日本也会看到类似的情况，日本的程度可能会更轻一些。这种标准化的考试已经成为唯一的出路，它所带来的是一个应试教育系统，所以每个人只是接受正确的答案，而不是真正理解正确的答案，或者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正确的答案。
金教授说，这种死记硬背的体制造就了大量不堪重负的学生。韩国最近的一份政府调查显示，同其他29个发达国家的孩子相比，韩国的孩子是最不快乐的，其中主要原因是教育压力。韩国总统朴槿惠已经承诺要改革韩国的教育制度，鼓励创造性思维，并且减轻学生压力。但是贾斯伯金不能确定是否仅仅靠这种从上至下的改革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官话想怎么说都行，但是问题的根源是在家里。
然而想让韩国的家长减轻孩子的负担恐怕并不那么容易。申永言说，他要保证他的女儿刻苦学习以应对高考。
尽管我并不想给女儿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在韩国竞争太激烈，家长也没办法。
目前申永言和其他的家长所能做的只能是期待这些压力终有回报。
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节目的时间了，我们来看看白洁带来了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别人问你约吗的时候怎么用美语回答。不约。 I don't want to go out with you. I don't want to go out with you. I don't want to go out with you. 不约。 I asked out my crush in math class.我约了我数学课上喜欢的男生。What did he say? 他说什么？ He said he doesn't want to go out with me. 他说不约。Friend zone. Friend zone. Stop right there. Friend zone. Friend zone. Friend zone. 做朋友。Oh no!It sounds like you are stuck in the friend zone. 不会吧？看起来好像你们只会做朋友了。I hope I'm not stuck in the friend zone forever. 我希望我们不会一直只是朋友。I'm not feeling it. I'm not feeling it. I'm not feeling it. I'm not feeling it. 没感觉。Well, if he's not feeling it,You gotta keep it in the friend zone, or else it's gonna get kind of awkward. 如果他没感觉，你们只能做朋友，要不然会很奇怪的。好，请评论告诉我，你会对什么样的人说不约？ What type of person would you put in the friend zone? No dates, 不约 friend zone. Okay, bye bye.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不要忘记 中国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拉脱维亚的冬季彩灯节。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不过不要离开，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11月18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大家好，我是吴欣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讨论两个跟气候有关的话题。美中两国在奥席会上宣布了两国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的新计划，但是却引起了外界的广泛争议。美国国会甚至已经表态要抵制这一份协议。减排协议引起争论的焦点到底在哪里呢？美中两国真正实现他们减排目标的难度又在哪里呢？节目中我们将首先进行讨论。
另外，为了创造所谓的 APEC 蓝、我们知道北京的周边5个省份还有省市呢，进行了工厂、车辆等污染物的限制，但同时呢，也影响到中国的商业利益以及经济增长。所以，中国政府与人民是否会愿意为了追求环保而牺牲一些经济发展呢？而 APEC 蓝是否只能够存在北京市民的回忆当中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将进行讨论。
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的现场节目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安华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谢谢欣欣。接下来我们进入新闻时间。香港当局开始清理示威人士从9月底以来就占据的部分抗议现场，预计当局将陆续对其他占中人士占据的现场进行清理。下面来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星期二，当局拆除了香港中央商业区政府办公机构附近金钟路段的路障，代表法庭执行拆除行动的一名执打主任宣布了法庭的命令。上述地点的任何人请带上你们的物品立即离开，试图阻止执打主任执行法庭命令的人都将面临法律后果。
抗议者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一些抗议者已经把他们的帐篷和其他物品搬到附近一个地点，警方未对该地点采取行动。
我觉得大多数人不想留在这儿，战争只是要发出一个信息，其本身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挪到其他任何地方也无所谓。我们最终的目的是香港的真民主。这个帐篷留给警察去清理吧，我们到金钟附近的其他地方继续战争行动。
香港学生抗议运动领袖黄之锋说，示威者们得到指示不得与警察发生冲突。
如果他们只是清除中心大厦停车场外的路障，我们会接受。事实上，这并不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战争行动。此外，我们的战争行动仍会坚持和平非暴力的原则。不过，如果警方试图清理中心大厦以外的路障，将会令所有的示威者感到失望。
但是，香港拥护民主的议员李卓人表示，当局用法院禁止令来强迫抗议者离去是卑劣的行为。
首先，我认为港府要躲在民事案件、躲在法庭背后，以法院的名义清场，令人不齿。如果民众阻止清场，他们就会说这是蔑视法庭。我认为他们不应该那样做，因为这是伤害法庭的声誉，用法院反对人民。
上星期，香港高等法院下令抗议者清除金钟和旺角的路障，不过另外一处也被法庭命令要拆除路障的九龙旺角占中现场没有看到任何执法人员，法院没有对铜锣湾的占中现场发布禁止令。 当局对金钟战中现场采取清理行动前，香港中文大学一项民调显示，民众对战中的态度在发生改变，近七成受访者表示抗议应该结束。香港特首梁振英就这次清场行动举行了记者会。
Well, I think it's abundantly clear by now.
我认为到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战中者已经并且正在违反香港的法律。香港是个守法社会，香港人民希望战争者像香港其他人一样遵纪守法。战中者有关香港政治改革，尤其是2017年特首普选等方面的要求也已经非常清楚，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抗拒法庭的命令。
示威者要求香港2017年举行全面民主选举，中国当局8月决定所有香港特首候选人必须首先得到一个由亲北京人士组成的委员会批准，随后示威者们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美国军 VOA 卫视报道。
首相安倍晋三为巩固政治支持和避免经济衰退，要求提前举行选举，并推迟实施有争议的销售税增收计划。安倍星期二举行记者会，宣布本星期解散议会，并提前于12月举行选举。他没有宣布具体的选举日期，但是日本媒体猜测有可能是12月14号。安倍还说，他将推迟实施销售税增收计划，直到2017年4月。星期一公布的经济数据意外地显示，日本经济又再度陷入了衰退。虽然日本经济不佳，但是安倍的支持率仍高。他所在的自民党拥有议会坚实的多数，有可能在选举中赢得更多席位。以色列警方说，两名巴勒斯坦人袭击了耶路撒冷的一座犹太教堂，打死至少4名犹太教徒，打伤6人。警方发言人萨姆里说，教徒们星期二在耶路撒冷哈尔诺夫城区做晨祷的时候，手持斧子和枪支的袭击者闯入教堂。萨姆里说，嫌疑人是恐怖分子，后来被警察击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责激进组织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从事煽动。阿巴斯随后发表声明谴责这次袭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表示慰问。克里在伦敦对记者说，这起袭击是彻头彻尾的恐怖行为，他敦促巴勒斯坦领导人予以谴责。联合国星期二就一项决议案进行重要的表决，提议将朝鲜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就其据称所犯的反人类罪接受审判。预计这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将在联合国大会第3委员会的表决中呢轻易通过。该委员会主要负责呢人权问题。由日本和欧盟草拟的这项决议案是以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为依据的。报告中详细列举了朝鲜数十年来有系统的处决、拷打、强奸以及大饥荒。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中要求安理会提议将平壤当局送交国际刑事法院受审。目前文本的决议案没有提及这一点。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感谢收看。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11月12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会晤之际，宣布了美中两国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的新计划。该计划提出，美国同意在2025年之前将碳排放量减少26%到28%，这比目前的减排速度高出一倍。而中国则是首次表态，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2030年之后逐渐递减。但是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却引起外界的广泛争议，美国国会甚至已经表态要抵制这份协议。这次的减排协议引起争论的焦点在哪里呢？美中两国真正实现他们减排目标的难度又在哪里呢？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讨论。第一位是美利坚大学教授、天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项目主任夏竹立教授。夏教授是 Judy Shapiro。
你好。
对， Judy 你好。那第二位呢是这个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马先通过这个 Skype 呢从马里兰州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马先你好。
夏教授好，主持人好。
那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美中减排话题的讨论。
那么首先呢，想来听听海滨的意见啊。我们知道您是这个气候问题的观察者，您觉得这一次美中提出的这个减排计划呢，中方的承诺力度是否够大？那么要达到这个承诺呢，中方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海滨。
从承诺力的，我觉得有两个考量的那个维度，一个是从和他过去的那个他的那个承诺的或者是所做的情况来对比，另一个是从在全球范围内，从要维持在全球范围内维持那个气候升温不超过2度这个全球的目标来考量。首先从中国自己和过去对比来看，我觉得它是这个承诺力度还是挺大的，因为你虽说从现在到2030年还有16年的那个距离，但从目前所有研究机构做出的那个预测来看，如果中国不做任何事情，或者说只是持续现在的那个节能减排的方案的话，在2030年是达不到那个排放峰值的。所以说中国要达到排放峰值，必须要做出更多更新或者是更紧迫的力度更大的减排方案。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力度还是也够大的。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从每个国家应当负起的那个排放责任，特别是对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号排放大国来说，这样的一个力度显然是不够的。当然你对比一下，其实全球现在任何国家所做的承诺，对于维持将气候那个升温保持在2度或者是甚至1.5摄氏度范围之内，其实都是不够的，这是当前气候谈判的一个现实。但是当然中国和美国现在达成这样的协议，在时间上更刚好，因为它可以为就说目前接下来2周要在立马举行的新一轮的气候谈判，以及明年巴黎要达成的新的一轮气候协议，它是可以增添很多一个很强的那个信号，就表明世界上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现在已经在就说联合起来，然后积极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就说留待在谈判桌上具体去讨论，比如说你这个排放的那个峰值具体设立在什么样的量上，这个量不同的量的设置就会对最后那个排放的结果以及对整个全球那个气候变化的那个进程造成重大的影响。我想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谈判桌上进一步讨论，然后可以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
好，谢谢海滨。夏教授，我们看到呢，在美国国内呢，其实也是引起很大的反弹，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中国从现在到2030年有这么长的时间，10多年的时间，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作为。您是怎么看这种看法的？
我觉得有协议是最好的事情。过去不能就是两个国家不能合作在面临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从好面看。当然刚才这个海滨他说当然是不够的，可是呢是作为一种初步的能够合作的一件大事，我觉得是有历史意义的。
而且对中国来讲，刚才海滨也提到，就是说到2030年他要如果要达到那个标准的话，其实他从现在就必须要先采取一些基本的措施，是吗？
对呀，对呀。那能够就是说两边都有一些比较这个 能达到离线靶子，我觉得是比较实际的，当然可以超过这些靶子。那么最好的事情是，就是说过去呢，美国跟中国不承认有这么一个问题，而不是这个合作的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他们一起呢是全世界的42%的这个排放物的二氧化碳。所以呢，这两个国家能够面临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种，可以刺激其他国家。不过讲一点呢，是这今天看了一些新闻，说印度它不参加，那么印度可能是最恶劣的一个情况了，因为美国跟中国它处理问题，不是印度不处理的话，我们整个地球还是倒霉了。
那我想请您从技术层面来给我们谈一下，就是美国承诺说在2025年之前将这个碳排放量控制到减少26%-28%啊，这个在技术层面上来说难度在什么地方呢？
难度主要是我们共和党派的反对，对不对？我们国内有一些呢，有一些政府官员，他们是代表每一些州。而这些州呢，他们的经济是依靠这个煤炭，所以呢，他们就觉得，他们总是说啊，这个全球变暖的事情是不科学的，他们不相信啦什么的。而最近呢，我们不是有选举嘛，所以我们国会呢有这个共和党派控制的。可是呢，奥巴马他说他作为总统，他可以单独的命令我们这个环保署啊。来执行，比如说，这个发电厂，它烧煤的发电厂不能再修，必须改造，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慢慢在转变这些承诺呢，就这个结果不一定会是全国性的一个条约，可是呢，每一个国家呢，它现在认识到它自己的利益是，也必须要控制这个全球变暖的问题。因为不管是什么洪水啊，什么干旱啊，这个好多很多这个冰川融化呀，还有这海里就提高了什么的，那这些危机太大了，包括还有生态多样性的灭绝了。等等，他等我们等于是迫害了我们的家。
那您觉得共和党就是在经济方面有没有什么考量，所以让他们产生担忧的情绪呢？
对，他们说是会影响这就业问题。那可是
煤炭工人的就业问题吗？
煤炭方面
有没有对其他的民众产生任何的民生方面的影响呢？
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概念是错误的，因为必须要转变经济，所以当然会有一些输者和赢者。可是呢，总经济呢，它可以刺激这个经济呢，因为会有些新的工作、新的技术，包括什么，这个贸易方面的，我们中美贸易方面的可以交换清洁就干净技术啊，所以有很多好的方面，它会使得这个经济还是很强。非常强。
想听听海滨的意见，就是从这个美方的这个提出的目标，从技术层面来讲有什么样的难度？海滨，
主要还是对于它的那个排放大户，主要是它这个发电行业，它有必须要有一个很强烈的控制。这个奥巴马政府是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就行政手段，而不通过国会来控制这一点。比如说他已经在制定过程中的那个清洁发电法案。这个就得，例如说新的发电厂的设立必须要符合严格的那个清洁标准，包括排放的很限制。然后，过去几年建立的旧的排放、旧的那个发电厂也必须要符合一定的那个更新的那个规定。有研究机构已经做出过，就是说相关的那个计算，就是说如果这个法案得到完备的那个执行的话，是可以达到这个美国政府宣称的减排目标的。
是。那海滨，我想接着请教你啊，一样是回到美国自己本身的话题。我们知道刚才夏竹立教授也提到，这个新的国会呢，可能对这个会有不同的一个看法。我们看到说，这个您也提到环保署的这个 EPA 的一个法规，但是我们看到新任的这个共和党人这个恩斯特呢，他就讲说要来废除这个环保署。那么另外一位新科的参议员叫做这个 因霍佛呢，他曾经说过人为因素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说法是个骗局。所以说在这个新的国会里头，是不是对于这个所谓这个气候变化或者是说这个减排会产生一个比较减缓的一个效应呢？那如果说美国自己方面都对于这个气候变化或者是减排表现出一个比较不关心或者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态度的话，那中国是不是更可以直接讲说你美国人都不在乎了，我们中国人当然不在乎，那是我们中国也不需要来 honor 我们的这个协议呢？
首先从共和党的立场来说，这是他一贯的立场，因为他更多的就像夏教授说的，他们的很多的那个支持者是来自于那个就传统的排放量高的或者是能源消耗大的行业和那些州，所以他们有这个就是说政治利益在其中，就是说必须他们要为这些就是说旧的排放量大的或者耗能高的行业来做背书，来为他们争取利益，这是美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决定了的。至于他们就是说包括英霍夫议员在内的，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就是说这样宣称，就是说包括诋毁这个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包括诋毁气候变化是人为造成的这种论断都已经好多年了，就是说不只是在这一届国会他才说的，就是说说了这么久，其实更多的民众如果了解这个就是关注国会动态的话，已经是了解他们就是说纯粹是出于一种政治立场。我觉得美国这整个就是说奥巴马政府要获得更多资助的话，应当更多的进行就是说公众教育，从选民入手，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下，你只有选民真正意识到就是说气候变化真的是人为造成的，我们要真的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要让我们的发电行业变得更加清洁，这样一种从由下至上的那个推动力才能促使议员改变他们的态度。至于说如果美国出现任何承诺的问题然后困难，中国会不会做出相应的那个就是说妥协甚至倒退，我觉得可能在过如果说在五年之前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因为那个时候中国面临的那个减排压力还没这么大，但是中国和美国现在那个排放的那个差距已经非常大了，已经就是说相当于美国排放值的超过三分之一，就是说在这样绝对数量的情况下，中国已经绝对是那个世界上的减排的头号目标，即使美国做的没有那么多，中国也没有太多的借口就是说可以退让。
海滨您刚才提到说奥巴马应该加强对美国民众的这个教育啊，这个关于气候变化的教育，您觉得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够吗？
应当说还不是很够，就是说因为很显然就是说他应当在利益方面去跟民众做出更多的分析，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要承认走上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道路，然后让那些传统行业进行改革，是会有一部分就像夏教授说的有输者有赢者，但是他应当承诺要积极的让那些就是说受到不利影响的人尽快走上新的那个职业道路，或者是还提供一定的财政帮助去帮助他们，然后给予让目前短暂的那个经济受损的一些州或者是一个选区的人民他们的利益给予适当的补偿，然后可以从就是说新的那个清洁行业清洁发展行业呢抽取部分的那个就是说资金来做这样的补偿，这也是一种这种相当于社会福利一样的东西。但更要从那个科学上，我觉得美国民众很多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他们可能对就是说气候变化整个科学不怎么感兴趣，我觉得应当就是说应当支持更多的那个就是说非政府组织啊或者是智库啊，然后做一些那个说那个草根阶层的那个发动和教育工作，以非常浅显但是很有趣的方式让他们了解整个的也说科学的背景，然后就是从长远利益来看，必须让他们了解这是对他们长远利益有好处而不是有坏处的东西。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说法是双赢，就是 win-win 的
双赢，
所以这个二氧化碳的问题呢，你把它弄清的话也会把那个我们说 ground level ozone 就是那个其他的那个空气污染呢也可以解决掉了，而且呢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呢人家都很不高兴这种空气污染它影响这个什么癌症病啊什么呼吸啊，你知道的，中国的老百姓现在非常非常生气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二氧化碳的这个全球变暖的问题呢可以同时改造这些发电厂等。 您觉得中国公众对中国雾霾的这种日益严重的这种愤怒情绪，是不是促使中国做出了这样的表态呢？
在某一些方面啊，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他知道，如果他不解决这污染问题的话，他可能呢会有一些困难在未来。
在执政上面会被人民所质疑，
对啊，
是吗？
对啊。
那在我们接听这个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呢，我想再请教海滨一个问题哦，因为在前几年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来自香港的一个科学家，那么他对于所谓的这个气候变暖，还有这个所谓整个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一个事情呢，他非常的看重。那他的一个观察是说呢，他说在美国或者像中国这样比较大的地大物博的一个国家呢，因为人民比较不会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那所以说他们对这个反而是采取一种负面的态度，或者是说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对比较小的地方，例如说像他举例说像他出生的地方是香港，他说随便海平面只要上升一点点，他们就有很大的一个生活的影响，或者是说气候，例如说台风啊或是其他的飓风，只要有一点的异常的话，他们马上就能感觉到。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美国跟中国他们所谓的这个地大物博，导致人民无法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呢？
这个从道理上说有一定的就是根据，因为是涉及到，因为从人都是假设人都是自私的立场出发的话，如果是事不关己，肯定会有一部分人是会高高挂起，采取这种态度。他说的香港啊，包括香港在内的很多小岛，像其他小岛国家，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叫做气候脆弱地区，我们的行业里面这么叫，他们肯定是最先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特别是负面影响，而且已经是非常紧迫了。特别是很多小岛国家，像香港一样，如果海平面稍微上升几米，他们可能整个岛就全部淹没。这对他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不是说一个就说转变经济方式啊这种可以考量范围之类的事情。但是从接受程度来看，我觉得中国和美国是有差别的。这和可能和政治体制有一定关系。中国可能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教育和灌输的方式，比较上面就说共产党高层认定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原理，那他会不遗余力的通过各种手段去向下面灌输或者去贯彻这种做法。所以你看到从民众普通民众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来看，中国民众对科学事实的接受程度或者是理解程度其实是高于就是美国就是平均大众的那个水平的。这个和美国就是刚才说的，它主要是依赖于民众，它是一个以民主的政府的话，它更多是从民众反馈信息给他，要求政府去怎么做。政府本身是就是说基本立场是一种采取就是说没有要求就不作为这种态度的话，这种态度会造成一个接受程度的很大的差别。
好的，谢谢海滨。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中美减排目标，欢迎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两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河北的郭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郭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请讲。
嘉宾好。我认为啊，中国这个减排啊实际上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为什么说呢？只是一句承诺。为什么说呢？是说他这种官僚体制啊，这个下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环保局啊，实际上都是他们捞财的一个工具。实际上这是嘛呢？只要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比如说 APEC 开了，他开始连那个乡下的蒸馒头的，就是。那个都是连那个医院的取暖他都一刀切，实际上他这种官僚体制造成的，根本是上边说什么有什么指令只是应付差事。那假如说真正的按照政策执行到位的话，他们也中间没有财可捞了，没有钱可捞。实际上我对这个减排，中国的减排只是一个承诺，或者是祸及百姓的一个就是一个极端的一个做法。
好，谢谢河北的郭先生。我们想请海滨来回应一下好吗？您觉得郭先生说的有道理吗？
魏思云说的肯定是有一定道理，因为面子工程这个事儿在中国可能一直都存在。你看 APEC 蓝是最近的一个事情，然后过去有奥运蓝，就是但凡有任何国际大事在中国发生，然后中国领导人出于面子问题， 会要维护一个比较清洁的那个一个整体的那个国家形象。然后再就说不只而不是考虑一个更长期范围的一个策略，但是这种顾虑或者是这出于面子考虑，也同时也可能作为这种推动气候变化的一个积极的因素。比如说那个中国政府如果就说现在已经在国际上承诺你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到时候如果没有达到，这会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丢面子的事情。然后出于这种考虑，中国政府也会就说从另一个方面会积极的去应对这个事情。然后你要说政体的话，确实从上到下的话可能会存在一种就只会应付上级，而不会采取一种就说真正出于地方考虑，就按实际情况做出一些相应的就说切合实际的节能减排的措施的这样一种结果。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同样的也只就是说只要中央政府有魄力，而且所有的决策是基于科学的，那他把这些任务层层分解下去，然后给那些下级官员一级下去都赋予相应的责任，就是说如果你达不到这样的目标的话，你会就是说你将来的官位前途啊，或者你其他的那个政治利益会受到影响的话，这样是可以比较有效的将这个就是说总体的减排目标那个分解下去而且能达到的。我觉得从达到已经承诺的目标这一点来说，中国政府是比较有利的，但是达到这个目标本身它又会造成什么其他的影响，就整个国家的那个经济发展是不是可持续的，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系统性的问题。那同样需要就是说从更综合的角度来考虑，而不只是单看那个政府的行为。
那么海滨，如果说这个中美两国都到了这个期限的时间都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惩罚措施呢？
应当说没有，就是说这是目前国际谈判的一个现实，就是说联合国即使在联合国框架下所有这些协议也都没有惩罚方案，包括之前的京都协议，你看加拿大他就不干了，那个他退出，他没有达到的承诺，但是国际社会也没有就是说别的可以惩罚的办法。这个不是这个和其他的就是说一些军事或者是和平协议不一样，你说联合国可以对违背的那个国家采取一些强制的或者甚至经济制裁的手段。至少到目前为止，在目前的谈判框架之内，惩罚措施或者是违约惩罚措施是没有放到那个谈判桌上的。
所以这只能就是
这些承诺呢是应该表扬，而不要说考虑没有办法惩罚，因为这本身是我们国际制度。如果每个国家它签署条约的话，也没有什么惩罚的方式。所以呢，有承诺当然是好事，不管是国家还是公司还是城市，都应该鼓励他们提出更多的承诺。达不到的话呢是另外一回事呢，有时候他愿意达得到，可是他没有全面的想到他怎么达到，还是他面临了一些没有想到的问题。可是这个研究这些承诺啊，他现在是我们这个非政府组织那个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他们的一个概念，我们跟他们合作，他们研究就几千个有关那个全球变暖的承诺，不管就是国家跟各个单位，所以他们觉得这种东西是值得表扬，而不要使得人家不敢做这些承诺，因为怕可能以后会被受到惩罚。
所以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鼓励大家多来做这个减排的事情。
好，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来接听一位山东的孔先生的电话。孔先生你好，孔先生。
你好。
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你好，我与习大帝呢同岁，61岁了。毛泽东说呀，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大跃进15年感应超美。邓小平说呢，本世纪末全民能达到小康水平。江泽民说三个代表，胡锦涛说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最实在，做中国梦。现在柏林墙倒塌了25年了，我呢现在我躲到海拔1000多米的山上做梦来了。你说我能相信奥巴马的鬼话吗？你说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我们再请河南的李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 你现在可能没有。
其实我不大懂山东孔先生的意思，他说他躲到海拔1000多米，那他到底是相信还是不相信这个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呢？这个
他没有说，但是他说他不相信奥巴马总统所说的承诺。
对，所以说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就是夏教授，我们看到是说中国人民对这样子也有一个不同的意见，那但是他们也会有一个采取避险，就是说我想要说让我的生活环境更好，不管是希望我的这个北京的天空能够更蓝，或者是希望我能够住到比较高的地方来避免其他的这个危机，所以是不是在这个方面呢，中国的人民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对这个事情的了解，对这个气候变化的了解。
对，我是觉得中国老百姓他因为它污染这么严重呢，所以它肯定会对这个环保的问题有很高的认识，可能说不定比起美国的老百姓还高，因为人人都感到，怕他们儿女不能出去玩，或者是都有一个什么他们说裸体官员的一个现象吧，
是
吧？那这官员把他们全家送到国外来。所以呢，当然人家非常愤怒这件事，那么能不能相信奥巴马，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有的领导他可能在20年之后不当领导了，对不对？可是呢，某一些公司他做了承诺的话，可能还更加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永远在。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海滨啊，就是说刚才我们听到说，不管能不能相信奥巴马总统，因为他只剩下2年的任期了，那接下来会有一个另外一个总统。然后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个有新的不同的国会，那所以说这样子一个协议的话，它能不能够长期的在美国继续执行下去呢？不管政治怎么变化，
美国的政体还是能够保证执行，特别是如果是通过法案的形式确定的话，比如说将来那个清洁发电方案得到完全的通过，然后让 EPA 去环境署来完全执行这个事情。美国的政体要求它是必须要有一定政策可持续的，比如说你就说已经执行的政策是不能随着新一任政府的上台或者是新一任国会那个改选你就做出相应的改变，这个是不行的，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是能够相信它，就是说特别是在法案已经制定的情况下是能够持续下去的。
海滨，但是我们看到呢，现在目前国会是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控制，您对这个协议在美国执行您乐观吗？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有很多就从国会的情况来看，其实目前你看到了很多消息都只是一部分那个就是反对派中最核心的那一部分人他们在说话，只是他们的那个其实他们并不算特别多数，他们这帮人的言论只是因为就是比较激烈或者是比较具有新闻效应，所以才占据了各大媒体的那个版面。轮到真正投票的话，有很多中间派，然后也有很多的那个支持气候变化的那个议员。我觉得就说奥巴马政府在努力一下，通过一些那个政治运作去努力争取那个更多中间派的那个支持，是完全有能力有可能就是说。把这个气候变化的那个法案推上议程。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美中减排计划的讨论呢，我们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 APEC 蓝，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1月7号到12号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中国互联网上流传这样一句话 ：“APEC 蓝”，形容非常美好，但是短暂或不真实的东西。峰会结束之后呢，北京的天气还有空气呢，也逐渐的回到正常的水平。根据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布的空气指标，从14号开始已经出现了不健康的指标。而为了创造 APEC 蓝，北京周边的5个省份、省市进行了工厂、车辆等污染物的限制，但是呢，同时也影响到中国的商业利益还有经济增长。
所以中国政府与人民是否会愿意为了追求环保而牺牲一些经济的发展呢？ APEC 蓝是否只能够存在北京市民的回忆当中？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马海滨先生和夏竹丽教授。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那在我们正式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APEC 蓝它是怎么产生的哦。那个我们看到是说，这一次要为了要达成 APEC 蓝呢，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五个省市从11月3号到11月12号进行了紧急的污染控制措施，同时北京、河北、天津、山东的机动车辆采取单双号的上路措施，受到影响的车辆将近有1000万辆。另外呢，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有4154家的工厂工地被停产或者限产。另外这五个县市的高污染企业如炼钢还有煤矿等等都限产或是停产。我们还看到是北京市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呢，在这个还有社会团体在 APEC 期间是放假停止办公的。那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北京从11月3号开始，全市所有的施工的工地呢停止土石方拆除石材的切割渣土运输等等扬尘的作业工序。而那个全市的大气的污染排放的重点企业当中呢，也有69家停产，有72家限产。所以我们看出来，为了要创造这个 APEC 蓝哦，不只是北京自己当地，它在周遭的几个这么大的一个范围都必须要同样的一起来配合，才能够创造这短短的 APEC 蓝的时间。那当然我们待会来讨论这个所谓这个在经济上的一个效应啊，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所谓对人民还有这本身政府的一个支出，额外的支出。我们看到根据这个中国数字时代网站的统计啊，如果说这个工人停工而造成工人补贴的话呢，那么一年如果要这样补贴，一年就要6亿的人民币。那么还有这个公交补贴，因为你人民没办法开车进城啊，所以公交补贴的话一年将会高达这个180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补贴工地跟公交，就像你在补贴 APEC 蓝这样子补贴一整年，为了要创造这蓝天的话，每年要增加17亿万的人民币哦。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夏竹丽教授，光是看就这两项补贴而已哦，就有这么高的一个代价，那么中国政府你觉得他会是否愿意让 APEC 蓝继续的蓝下去而采取这样的代价呢？
我要讲到这一点呢，有时候呢为了接待所谓嘉宾呢，中国政府做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而真是很影响老百姓，不管是影响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我曾经当过所谓嘉宾呢，我看到了他们在云南，他们关掉了整个城市啊，我们嘉宾的车呢能够很快的过去，很多人感到非常非常的不方便。所以你有时候就是讲究你的面子，这个等于是个假的东西，因为。为什么领导不能看到平常是有这个污蔑嘛？为什么一定要给他们看一个蓝天？因为他们都知道是个假的事。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不是刚才谈到了那个面子的问题，我觉得有时候可以利用这个面子来推动中国的政府做一些好事。可是有时候呢，为了讲究面子呢，他做一些非常怪的事。
那么请教一下海滨，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哦，说光是这个停工跟公交的补贴，就一年就如果真的要持续下去，就一年要增加至少17亿万人民币。那当然嘛，还不管其他的补贴的这个措施。那这么大的一个代价的话，是中国政府愿意负担，然后来创造这个永续的 APEC 蓝吗？
首先我觉得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要靠停工或者是就是说给那个极大的减少那个提高公交补贴的方法的话，他可能会采取更多的措施，就让这些补贴变成一个短期的行为，就是说肯定不会就是说停工的话，他可能就是说很多工期就远远停止了，然后工人就转化到其他的地方去，这样就不会就是说不会再继续给工人补贴的。另外的那个公交补贴化，那个可能也会因为就是说私家车的减少而公交状况的改善而就不用补贴，就是说他可能会采取更多其他的措施来去削减这个补贴的数量，这当然是一种从政策考量的角度来看。但是就是说从纯粹技术角度，就是说从环境污染的角度来看，那个APEC 蓝与那个经济发展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我觉得可能需要做更加系统的那个研究。只是说在就是因为它这个 APEC 蓝是因为在这个极短的时间内要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所以它这个采取的措施有点极端。但我觉得 如果你从非常长远，然后从系统的角度来去考量真正做研究的话，是有一种就是说既方便人们生活，甚至可能说极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比如说提高生活健康水平的情况下，然后还是能够达到一种蓝天白云的状态的一种方式，我们叫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但这个需要做这个比较系统的研究，就是说不是这种短期的，就是说很仓促的，很像夏教授说的一种很奇怪的一种应对措施来达到这种状况。
嗯，还有一点你要考虑的，是不是把一些很污染的工业呢转移到别的地方啦？那别的地方它受到这个污染的影响。嗯，所以呢，你等于只是迁移你的
污染源，
你的污染影响，这个呢不是解决问题。
不过夏教授，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让我想到说，这个不是有一个这个中国这个网络的一个艺人是叫变态辣椒吗？然后他就在这个 iPad 栏的期间，他就发了一条 Twitter， 他就说呢。说这个战中很扰民，其实还有什么比 APEC 更扰民的？所以说这个其实就像您讲的，可能走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做法的话，可能对民众来讲是非常不方便的。
嗯，海滨，我们知道呢，您在 APEC 开会之前呢是到北京去开另外一个会议啊，所以短暂的享受了这个前 APEC 栏，给我们谈谈您的感受好吗？
对，我应当是只是享受了部分的，因为我到在北京的期间，它还没有限制交通，那个方面，所以然后那个工业那个停工和现象和那个工地停工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执行，所以我看到的只是还是在灰色和蓝色交界地带的那种蓝，就是不是很真正的蓝的那种蓝，然后在交通状况也是非常拥挤，然后就说你街上打车啊，或者是乘坐其他公共交通方式也是就说很费时间。这个可能也是就是说北京民众首都民众每天必须要应对的那个不方便的情况之一。从我后来我回来之后，然后我在北京的一些朋友还陆续有一些就是说信息上交流，他们可以感觉到哇很大的放松啊，因为就是感觉到这个整个城市有一种突然就是说完全不同的面貌，就是说街上车很少，然后这个就完全是一种很突然来到一种就是说未来的一种感觉。这个当然这种情况是非常不现实的，就像大家说的，就是像一种做梦一般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有这种短暂的做梦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可能也会在脑海中形成一种意识，也就是说啊，原来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变得这样清洁，也可以变得这样健康。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会就是说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对政府造成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更多的民众集体用集体智慧参与到那个想法，就是说怎么让这种蓝天变得更加可以持续，而不只是一种短暂的梦想。
是，不谢海滨的分析。其实像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这个，我们要知道说中国人民跟中国政府到底你是想要 APEC 蓝还是你想要人民币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APEC 蓝它对于这个经济的影响。我们看到这是根据瑞士信贷银行的统计呢，创造 APEC 蓝的措施已经影响到了一些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影响。包括有中国钢产量25%受到影响，水泥产量13%，还有工业产出3%受到影响，并且呢也可能会对中国11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产生了0.2%到0.4%的这个拖累。此外呢，对于中国的总体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也从9月份的8%降到7%到4%左右啊。那另外呢，根据这个澳新银行的统计呢，受到限量影响的钢产的产量呢约是1亿吨，所以说对于这个短期的影响还是有产生啊。当然刚才海滨也分析是说，这是因为它是一个走比较极端的一个做法，那不过呢长期来讲，就算你要做比较折中的做法的话，在经济上还是产生一些减退，就像跟美国一样，一些这个煤炭的州可能他们因此会反弹。所以我想请夏竹一教授分析一下，就是说对中国来讲，它是否一定会产生一些经济减缓的影响？那么中国政府愿意来接受这样的代价吗？
我本人不是经济学家，不过我听他们经济学家讲啊，有时候呢，中国的经济呢，它已经是太热了，增加太快了一些，所以它增加稍微慢一点也不是个坏事。
那反而把这个减缓的时间拿来做环保，让大家的生活更好，或许是另外一个
对转变经济嘛，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坏事。
是，那我想我在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来电之前呢，想请海滨分析一下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数据， 那这个数据当然就像您讲的是比较极端的措施导致的数据，但是同样如果经济减缓的话，是中国政府愿意付出一些的经济代价，那中国人民愿意承受一些经济损失，但是换取一个比较平衡的环境嘛。
我觉得中国政府有在非常认真的考虑这个问题，比如说他在承诺就是说在2030年达到一个就排放峰值的情况下，他也是在这个在内部其实讨论过多次的，就是这个方案是在什么时候达到峰值，而且达到什么样的峰值，可以说在目前来说仍然是有争议的。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只提出了一个就是说对阵达到峰值的那个时间，我们有提出一个具体的那个峰值方案。所以在接下来比如说到立马或者是到明年的巴黎会议之前，这种内部的那个决策上的争论都会持续下去。我觉得这个反映了就是说一个就是说环境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因为过去经济发展都特别没有顾及环境所以到现在这个阶段你要重新对环境考虑起来的话，就在短期之内你不得不牺牲部分经济的发展，这个是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觉得在做这种短期牺牲的同时，政府应该更加积极的去考量那些就是说长远的方案，就是说在长远来看来我们怎么样应当采取这种双赢的措施，就是说既保证经济增长也保证那个环境的那个得到那个保护。同时我觉得促进清洁生产或者是清洁能源方面的那个发展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折中的方案，因为这些方面的发展肯定会增加 GDP， 同时也增加就业，然后他们因为是那个排放量很少的甚至是零排放的，也能够对缓解那个环境恶化有一定的那个注意。所以说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我觉得是中国长远来看必须要考虑的一个政策之一。从中国的目标来看他也看到了这一点，比如说在中美之间的这个近期的那个协议，他也说到到2030年中国的那个非化石能源的那个占一次性能源消耗的那个比重要提升到20%，这就意味着在未来16年之内，中国必须将这个水电那个核能以及那个其他清洁能源发展方式，包括风电和太能总的那个发电装机能量提升，就额外要增加8万千瓦到那个1亿千瓦这个级别，这基本上相当于8%，中国目前总的那个发电量的80%了，这个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非常具有野心的一个目标。我觉得如果最后还是朝这样的方向走的话，就说在环境发展与那个经济发展之间，这种协同效应会越来越大。
好的，谢谢海滨。我们现在线上呢有3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我说这个叫什么？这艾派克兰这个说法，它真是有讽刺意味的。但是我认为中共呢，它不可能牺牲那个什么经济发展来实现这个艾派克兰，因为这个经济发展是它的命门，是它的他认为它是合法性的一个标志吧。但是呢，只有一种情况下可能实现，那就是中国经济崩溃了，实在没办法。那就到时候肯定是艾派克兰了，我就说这点吧，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请江苏的陈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陈先生您好。
喂。
请讲。
我想说一下，第一是要面子就没有理子。
他说。
从要面子就人要面子，树要里子。
面子
奇怪
就没有里子。
OK， 好，谢谢江苏的陈先生。我们最后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我说一下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实际上这 APEC 蓝也好，这个环境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来讲啊，都是政治问题。为什么呢？他这个政治问题，他现在是。他这个政策也好，他的什么也好，他都是两张皮。你比如我所在天津吧，他曾经提出过美丽新天津，什么这个建设国际一流大都市，可是你们几位有2位是中国人吧，咱们都知道这个死人以后烧这个花圈，这个天津市有一个五大道，那还是天津一个著名的一个景点，烧花圈的时候就在那个大马路中间烧，一烧十几个花圈， 这都到了野蛮的程度了。现在又到一个什么节里头，又到逢年过节什么死人给祭拜死人的时候又烧纸，马路上烧纸，这跟你什么美丽新天津啊，国际一流大都市啊，这不扯淡吗？你说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这个政府，这个党，就这是两层皮，就是让你说句实在话，都是忍无可忍，都可以到让你到你们都想象不到那种程度，在马路上烧花圈。
张先生，我想请教你，
烧十几个花圈。
听听张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刚刚提到说这些一些传统的一些做法啊，或许也导致这个空气污染。我们知道说，其实像台湾现在有一些在这个道教的一个宫庙里头呢，像台湾这个台北市很有名的叫行天宫，现在已经不再烧香了，他们就用手去拜拜，而不再去烧香。所以您觉得说，会不会随着时代演进呢，在中国境内有一些这样的传统的一些文化也会慢慢的改变，然后对于这个环境保护也会产生影响呢？
不是，我这对这个问题，我想是这样理解的，对吧？这个事情啊，可能在这个中国解放以前都没有做到这样程度。它有中国的解放以前那个国民党时期对城市都有一定的管理，你什么事情可以干，什么事情不可以干，对吧？你这样违反破坏城市这个景观也好，这个环境也好，我空气污染也好，这个事情是国民党时候可以说这个用共产党话说，万恶旧社会都不允许这样做。你现在到中国共产党了，怎么可以在这个大马路上烧这花圈呢？这个您看，现在您要是上天津来的时候啊，从今天开始，我刚才晚上出去溜了，你逢到一个十字路口就可以看到地上啊一堆一堆的那个烧纸，那个烧纸那个。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只能先让您发言到这里啊。想请海滨，想听一下海滨的意见，您觉得就是这个像刚才天津张先生说了，这是政府的问题呢，还是民众的这个素质的问题呢？
我觉得可能都多少都有一点啊。就像这种烧纸的行为，我个人感觉可能经历不太多，不清楚是不是只是天津或者是最近时间这个个案，就是说为什么在这段时间大家都烧纸，好像不是清明节啊或者什么时候那个。但是从总体的情况来看，那个中国确实有一些传统习俗会造成一定的那个环境有一定的那个影响，比如说春节或者过年期间那个要放鞭炮啊，那个如果都放的话，非常集中的放，那肯定是会造成很短期的那个空气污染。但至于这种情况或者长期的气候，其实是影响是比较小的，就是说只是因为现在，当然这种听听张先生这种反应就这么反应呢，就是说目前民众对那个环境意识就是很有提高，就是说但凡看到什么事情都能够联想到那个环保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因素，然后可以用这种积极的因素来促进政府去做更多的事情。但是民众也要相对保持冷静，就是说有时候需要静下心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是一种短期的影响，或者是只是就是说今天或者明天这种暂时的现象，还是说未来几个月甚至是就是说或者是常年的影响，就是说要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相应的环保知识你可以就说更做更多的那个提升，然后政府也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推动工作，然后两方面促进起来，把这个整体的那个就是说对环境的那个关注啊提高到一个政策的高度，然后压迫那个这决策者去做出相应的经过科学决策的那个措施。
这个问题我们在美国也有争议的，我们学生之间我们也在讨论，是个人可以改变他的行为，还是政府一定要改变他的一些措施。我觉得人人他应该做到他能够做到的事。我相信呢，有一些传统的一些习惯是可以变。我举例，我过去上大学的时候，人人抽烟，老师也抽烟，都互相戒烟，那现在人人都不抽烟了，所以呢，当然是认识到它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一些学校整个大学里面都不能吸烟，所以我相信呢，什么烧钱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呢，以后可能慢慢就会消失。
好的，谢谢夏淑玉教授分析。我们知道其实美国的很多的一个经验呢，的确也可以作为中国人民的一个借鉴啊。所以说美国在空气污染的保护方面，或者像使用塑料袋，现在这个美国很多地方也不能使用塑料袋了，所以也是能够作为这个中国来怎么来进行环保政策的，还有人民的一个想法的改变。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 iPad 蓝的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我们感谢美利坚大学教授、天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项目主任夏竹黎教授，以及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黄耀毅，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您一起讨论香港战中行动经验还有教训，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批评，或者是提出您的问题，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